李克强北戴河埋杀身之祸，仲有两个人对习嚟讲最危险。李克强去世，习近平会一直恐惧不安。李克强北大校友揭中南海秘闻，中共战机喺南海向加拿大直升飞机发射照明弹，大陆再有年轻人拒绝服兵役，遭重罚，退役军人揭军队腐败内幕。啲韭菜要小心啦！呢啲部门征召公务员，识不妙信号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日系2023年11月4号，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。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。前中共总理李克强喺11月2号火化，外界密切关注李克强猝死引发嘅政治动荡是否会持续。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义认为，政治大戏嘅最新一幕其实先至啱啱拉开。习近平当局希望随住李克强被火化，呢场风波亦都能喺11月告一段落。因为今年11月相当敏感，系白纸革命嘅1周年。中泽克义11月2号撰文表示，一年过去咗，好多中国嘅年轻人仲系揾唔到工作。仲是感到很沮丧，他们会怎样解读李克强临别时所说的“人在做，天在看”？这个将是中国政治和社会怎样演变的关键。中泽克义早前曾经引述消息人士说，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，曾庆红、张德江曾经对习近平发难，斥责习近平的政策路线威胁到政权的稳定。在曾庆红训斥习近平的时候，代表军方的池浩田就在旁边一言不发，用沉默来表达对反习势力的支持。现在中泽克义再爆料说，李克强虽然没有去北戴河，但是就在北戴河埋下杀身之祸。曾庆红等人在去北戴河之前曾经有一次元老的聚会，统一彼此的意见，李克强可能在这个时候向这些元老提供了一些建议。消息人士说给中泽克义听，李克强在中共内部的时候是习近平永远的对手，如果习近平因为意外要提早退休，那李克强就会接替他，因为李克强还很年轻。中泽克义承认，现在李克强已经离世，相关消息也都根本无从查证，但一位长期观察中共政治的专家表示，在中国历史巨轮向前推进的时候，重要的不是哪些事被隐藏起来，而是哪些事被广为接受。在当前的情形之下，很多人都会相信所谓的阴谋论。外界在关注这件事会怎样影响中国，习近平当局也都通过舆论和社会管控严防意外出现。大纪元主笔石山在精英论坛中表示，习近平还有可能会对汪洋动手。石山之所以提到汪洋，除了因为他和李克强都是团派，都是刚刚卸任的常委之外，还因为汪洋有可能是推背图第57章提到的人。推背图第57章是这样说的，吾信其才产吾越，从洋从此辑兵师。吾越包括汪洋曾经任书记的广东，从洋中有汪洋的名字。这句话可以解释为，从吴越出来的一个人拿一盆水将火扑灭了。如果习近平也都怀疑这个人是汪洋，那内斗就会扩大。不过石山认为，对习近平来说最危险的可能是习家军，尤其是他的铁杆亲信蔡奇。推背图第57章中这句话，不信其才产吴越，如果倒转头来读，就是越吴产蔡奇，蔡奇正好就是闽越福建人，所以说跟住落嚟蔡奇是不是会造反，外界不妨关注一下。下面是希望之星记者飞真潘翔的采访报道。11月2号，前总理李克强遗体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，北京当局如临大敌，出动大量警察、黑衣人对八宝山公墓周边和北京长安街沿路实施管控，限制车辆人员的通行。对此，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之胜 11月3号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，大家都很清楚，中国透过维稳的禁声方式，想方设法地去封锁李克强的死亡，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。目前中国的警制不景气，社会很脆弱。他说，这种恐惧亦都凸显出，第一个习近平的恐惧是来自于李克强的死亡。民众的悼念不完全只是悼念李克强，而是藉此机会对习近平这几年执政以来的不满的宣泄。第二个，各式各样的谣言和各式各样的声音，是不是也显示着这种蠢蠢欲动的各式各样的能量其实还在蓄积当中？就是说，并不是李克强火化下葬之日就结束了习近平的恐惧。会不会李克强的死亡变成另外一个中共长期的噩梦？另外，王志成表示，之后还会有各式各样有关对李克强死亡的推测的讲法，真相是怎样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是可以看到一个很讽刺的现实，就是习近平完全不被社会信任，也就是说中国百姓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党，他们讲的谎言太多了。他又说，也就是当这个领导人或者是当这个执政者他不被信任的时候，他做什么事情都动辄得咎，做什么事情都会被人用有色眼镜，用一个不信任的眼光来看他。无论李克强是不是自然死亡，民间就认为一定是习近平有阴谋在里面，就是因为他这几年来的执政信用破产，而导致不理他做什么事情，大家都会用不信任的态度来看待来解释，而这个会形成一个恶性的魔性循环。就是习近平现在陷入最严重的一个陷阱，社会不信任，甚至包括中共本身的政治精英对他不信任，他只能不断地采取高压和清洗的方式，一轮又一轮地去满足他的安全感。这个心态恐怕会成为未来习近平执政最大的梦魇，搞得他寝食难安。我觉得这个是他执政以来最可悲的地方。王君涛在11月2号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，他相信李克强确实是犯了习近平的忌，是被人整死的。王君涛解释说，他了解李克强并没有野心，没有抱负，甚至缺乏政治能力，不会对习近平有威胁，但是大家对李克强抱希望，这样习近平就会坐立不安。今年的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，8月31号，李克强在敦煌莫高窟露面的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热传，跟着被当局删除。另外，王君涛揭示了中南海的一些内幕，他说所有的退休高官都是被软禁，他们的秘书、他们的警卫、通讯员、司机、厨师、勤务员都是特务，他们见哪个不见哪个都要备案，因为要布置安保。但安保到后来不是真的为了保证安全，它成了一种规章制度。王君涛以自己的父亲为例，他说，我爸爸是中共政军级官员这个级别，出入都要报告的，这样政军级以上的干部他们的出行更是要有记录要报告，李克强肯定都是要被批准的，包括池浩田和曾庆红。他还说，当年前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和邓小平也都是通过子女来交往，他们之间不能交往。王君涛还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一次在北大河，退休元老田纪云和胡启立在散步的时候无意中碰到，他们两个人叹了一口气，拥抱了一下就走了，因为知道不能够讲多。他表示，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是绝对的独裁，退休高官更加不能够私下聚会。最后，王君涛质疑官方的说辞，说李克强是在上海休息的时候猝死的，因为按照中共高层的规定，中共领导人退休之后一般不会轻易离京露面，他们的露面通常会被认为是释放某种政治信号。一架中共战机10月29号在南海国际水域上空向一架加拿大军用直升机前方发射照明弹。加拿大海军称中共行为是鲁莽的，可能导致飞机堕落。CNN 网站11月2号报道， 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渥太华号的空军少校米伦表示，当时他的直升机处于危险的境地，因为照明弹会进入船翼或者发动机。中共战机的行为非常危险，不标准，不专业。事件发生的时候，米伦驾驶西科斯基旋风直升机离开渥太华号，在西沙群岛大约37公里以外的国际水域上空飞行，搜寻一只潜水艇，估不到同中共海军歼11战斗机相遇。共军战斗机发射了照明弹，当时共军的战机距离他的直升机最近去到30米左右。另外，米伦仲说，当日早啲的时候，他揸住呢架直升机在南海北部西沙群岛55公里以外的国际水域飞行，中共的歼11近距离拦截他的直升机，中共战斗机围绕住他的直升机不断盘旋，制造了危险的吞流。他表示，自己的机组人员现在在接受训练，来应对共军危险的拦截，并将继续在南海国际水域上空飞越。南海130万平方公里的水道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，估计每年有1/3的全球航运经过，价值数兆美元。南海还拥有广阔的肥沃渔场。中国对几乎整个南海提出主权主张。2016年，海牙国际法庭得出结论，认为中共没有法律依据对南海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，但中共无视这项裁决。这个不是中共战机第一次在南海空域进行危险的拦截行为。美国印太司令部10月26号发声明表示，10月24号晚间，在南海上空，一架中共歼11战斗机拦截了美国空军 B-52 轰炸机，这两架军机几乎嗨到，他们之间的距离最短不超过3米。10月17号，五角大楼表示，从2021年秋季以来，中共军机已经在美国飞机附近展开了近200次的危险行动。近日又有一名大陆年轻人拒服兵役而被中共官方处罚。目前中共军校招生如冷，甚至军校大幅度降低录取分数线，仍然招生不足。一名前中共军人表示，中共军队不单止腐败，而且摧残人格，年轻人最好不要入军队。浙江省嵊州市征兵办10月31号发布公告说，2003年出生的小何中职毕业之后，2022年9月入伍，但后来他拒服兵役，对他做出7项处罚，包括取消义务兵优待、罚款50,000元、两年内不得录为国家公务员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，仲限制出国境、升学、报考高等院校和参加成人教育考试。在小何的个人户籍服兵役那一栏，将永久备注拒服兵役的字样。来自中共深圳的退役女兵白流苏在10月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披露，她自己2005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入伍，入了待遇非常好的北京某通讯部队，发现那个地方特别腐败。她说，新兵来了都是要挨打的，班长还问我们拿钱，那些女兵还被领导拉去陪酒陪训。另外，山东退役军人张先生对新唐人表示，中国的军队不单止腐败严重，而且摧残人格。自己曾经是一名海军，但因为性格太直，没办法适应军队，所以提前退役。张先生表示，在军队里面，刚刚入伍的士兵会受到上级和老兵的欺负，不单止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，还要经常受到上级的侮辱。要想升职，还需要不断地巴结上级，譬如定期送礼给上级，同他们洗脚、洗袜、洗内裤等。这些人这样被提拔上去之后，又会同样地对待下级，被人感到毫无人格和尊严。另外，张先生说，在军队里面经常会做一些不必要的体能训练，例如爬高墙、越过障碍物，经常会有人受伤。如果因此造成伤残，军队是不负责任的。张先生说，自己感觉就是一个工具，没有人格的工具。近年来， 习近平多次公开宣称要武统台湾，并反复要求军队能够打仗、打胜仗。前中共海军中教姚成曾经透露，中国的学生不愿意入军校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当兵，认为风险太大。中国多地出现公务员减薪甚至发不出工资的情景，但今年中国有些机构就出现公务员再扩招的现象，据称是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。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，中共扩招的公务员都是为了增加税收、打击偷税漏税和加强控制百姓。根据上官新闻11月2号的报道，山西省浮山、河曲、楼烦等6个县不单止撤聘缩减了多个行政部门、事业单位的编制，有些县的编制缩减数量超过1000个。而实际情况是，在职公务员要靠借钱发工资，甚至被拖欠工资。一位在大陆调查的知情人士李先生向大纪元披露，北京市顺义、昌平、平谷、门头沟这四个区要找朝阳区借钱才有钱发工资给公务员。而实际情况就是，在职公务员要靠借钱发工资，他们甚至被拖欠工资。谢田11月3号对本台记者表示，中国各级政府都有财政赤字的问题，入不敷出，整个经济下滑，财政收入减少，所以政府承受很大的压力，有些地方在削减公务员的奖金，甚至以前的奖金要退还。他现在还不是很敢大规模地开除这些人，他会涉及中共的统治，但是有些地方教师降薪已经开始了。但是根据中共官媒报道，2024年国家公务员预计招录 3.96 万人，比去年增长 6.7%， 其中计划招应届高校毕业生 2.6 万个，他的职位主要集中在税务、海关、铁路公安、出入境、边防总站等系统，其中国税仍然是招考大户，招录10063个职位，总共是24008人，占 60.69%。 对此，谢田教授表示，你看看他2024年招录的主要职位是税务、海关、公安、出入境边防总站这些系统，不是全方位、全系统在扩张。实际上，在中共政府没钱的时候，他就想办法在税务上增加窝捐杂税来打主意，所以他要增加税务人员，海关亦都喺度增加海关税收，增加打击逃税漏税嘅力度。其他公安呢啲出入境实际上系涉及中共整体要加强对老百姓嘅控制，呢啲都系为咗要搏命揾钱，加强控制。同时佢仲养咗大批嘅公务员。另外，时评人古春秋表示，中共而家要做嘅事就系扩大中共中央嘅权力，加强所谓党嘅领导。他要控制一切，很多地方政府其实都是破产、濒临破产的状态，公务员根本就养不起。而现在的扩招实际上招的都是维稳部门、监控部门，中共中央发债券转移给地方进行基建、或者发工资等事情，说明中共的负担会越来越重，因为地方政府还不起债务，中共没办法，只能够接手。一不是地方政府全部倒闭，一片哀嚎。他为了不让这种动乱的局面出现，他现在出手只是缓解了这种危机，危机还要爆发，但是将来爆发的时候，这个危机重大，因为他直接威胁到的是中共中央政府的权力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，多谢大家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留言并分享出去，多谢大家。